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章。我们已经进到第二节了，就是这个深智大行的大圣，深智大行的大圣。那我们上星期呢谈到般若法门的空义，那这边呢请大家一定要这个系好安全带，因为这空义它比较不太好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边所说的空义可能跟大家之前理解到的空义又稍稍不同。之前大家所接触的都是中论嘛，对不对？那般若经呢，它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后面会谈。所以大家一定要深呼吸，若觉得怎么会不一样的时候，开始产生困惑的时候，深呼吸，就是看导师怎么说了，看导师怎么说。好，那我们般若法门的空义呢，在110开始，导师先谈到这个空义呢，它特别受到般若经的阐扬，然后再来谈到这个佛法，这空在佛法，这佛法就是早期佛教，还有般若经，这两种教典的一个教学上的发展啊。那在阿含经的空呢，就是无我无我所，可以吗？它的空的意思就是无我无我所，这些我不可得，我所也不可得啊。那原始般若导师说并没有说到空，那这边导师只是把这个原始般若里面的教学做一个描述，那原始般若没有提到空，不代表原始般若跟阿含经没关系，这是两种概念，懂意思吗？因为原始般若它有其他的教学，跟阿含经是一贯的，但是在空的一个这个教学这一个面向呢，它就没有采用，懂意思了哈？因为阿含经有很多不同的教学，那原始般若它采取，比如说这个诸法无受三昧，导师说跟这个圣义禅有没有加佛化加瞻眼？圣义禅不依一切而修禅有没有？还记得吗？或是两马禅啊，两马，懂意思了哈。所以在这一个面向，导师说阿含经跟般若经它的修行的一个脉络是一贯相承，但是在空的这一个面向的教学，它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连贯了啦哈。有问题吗？好，大家听不太懂。就是阿含经有很多类的教学，原始般若它承袭某一个面向，那不是每个面向都承袭，在空这一部分的教学就没有承袭了，所以在原始般若好像断层了，但是其他部分还是有连贯的啦，也就是般若经跟阿含经它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般若经它不是离开早期佛教而自己另创一条一个修行的内涵，它是还是上乘阿含经的，这个是没有问题，导师也这么样认为齁。但在空的教学就刚好它就没有很好的一个延续齁。到了下品般若才开始重视空的教学。懂意思了齁。那下品般若什么概念？因为 导师在对般若经的分类啊，般若经它有长度很长的哦，大概十万，就是十万颂左右的哦，还有长度不是太长的哦，大概两万五千颂左右的哦，还有长度比较短的哦，大概是八千颂左右，所以有分这三类。依经文的长度有分这三类哦，那这三类呢，它有共通的部分哦，《金刚经》也是般若经，但是它跟这一套下品、中品、上品的这个教学比较不一样哦，懂意思了哦，就是有一类的般若经，它里面有共通的内容哦，然后有很长的，有中间的长度的，有比较短的哦，短的叫下品。中等长度叫中品，十万颂叫上品、哦、那上品呢，就是玄奘大师不是译了一部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对不对、哦、那这六百卷里面的前四百卷，也就是初会，就是上品般若，可以啦、哦、就是让大家知道上品、中品、下品到底有哪一，它的实际是指哪一些、哦、这些都在汉译佛典都有、哦、上品呢就是大般若经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初会，那共有四百卷、哦、可以了、哦、那中品呢，中品若以六百卷大般若经的这一个版本来说，就是第二会或者第三会哦，那、啊、这个是比较长度比较中等的哦。那下本般若如果还是以六百卷大般若经这一个版本来说呢，就是第四会跟第五会，这是下品比较短，更短的哦。好，这样子可能大家不要比较清楚了哦。好，那在下品的小的般若经呢，有出现了一切法空这样的一个教学哦。那这样的一切法空，它是一种通说，而不是别名。什么意思？到了中品呢，它有十八空，对不对？哦，十八空里面有一个空，应该有一个叫一切法空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还是确认一下有没有这一个空啊？看一下。附录有是吗？哈，有一切法空啊，对，有在这个138哈，有一切法空啊，不好意思。好，所以所谓的不是别名，就是它不是十八空里面的某一种空啊。如果是十八空的某一种空，那就是一种跟其他空不一样的一个名称，哦，但小品没有分那么多空，就是一切法空，所以它是一个通说总说，哦，好，那到了中品呢，也就是所谓古代称为大品，哦，这边比较困扰，又是中品又是大品，哦，为什么古代叫大品？因为当时鸠摩罗什来到汉地长安，在翻般若经，他先翻出小品般若经啊，那后来又翻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它的长度比较长，对不对？那相对于小品，古代就有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大品，那是古代的名称啊。那后来玄奘大师才有更长的，对不对？初会的。那所以古代叫大品，在导师的分类叫做中品，懂意思了啊？这个大品就是《大智度论》注解的那一部《般若经》啊，这边很多人都每次都搞不懂啊。对，好，反正大品就是《大智度论》注解的那一个《般若经》啊。 那在导师的分类，它就叫做中品。大品是古代的名称啊，那现代的名称它就是中品。中品有好几部啊，相类似的。好，那中品般若呢，它取阿含部派所说的空义呢，然后依大圣的教义，即为种种的空。这我们上星期有谈过，在111页。那这种种的空呢，又有这个7空、14空、16空、18空，这几类种种的空啊。好，那导师这边又讲到所谓的前分后分，有没有啊？前分什么意思呢？前分如果以大智度论注解那一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它的前分就是那一部经的1到6品，好，我们上星期有讲过嘛啊。那在1到6品出现的7空，那后分就是67品到第90品，那这个是后分啊，后分。好。那后分呢，有这个14空，对不对？好，反正就是有种种的空，有7种的，有14。好，那中品集成的时候呢，中品集成它又有总集为16空。那这在哪里？就是在中品的中分呢，啊。大家会不会搞乱呢？又有中品，又有中分，因为中品般若经它又分成被切成3个段落、3个部分，中分就是第七品到第66品，对不对？那第七品到第66品这里面有16空，还有18空。然后呢，到了上品就是600卷的玄奘译的大般若经的初会或是初分，里面有20空，越长的呢空越多，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由于般若经成立种种空，又处处广说，于是呢，般若经的一个义理呢，倾向于空的阐扬，对不对？那也影响了其余大圣经，似乎空就等同于般若经的心要，或者空就是般若经的心要了。好，那接着下来就是大家要深呼吸的部分了。好，再来就是般若经所说的空性呢，其实就是涅槃，深奥义，还记得吗？深奥义、深奥处、甚深，反正般若经在讲到深奥或是甚深处这一些语词的时候，他讲的就是涅槃。那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了。导师说呢，这些空啊，若以般若经的一个教学来说，所说的空性，它其实是深奥处啊。那空性与无生真如法界涅槃同一内容啊，可以吗？空性就是涅槃啊。好，再来这边，大家要特别把它画起来。好，导师这边特别的说明空这个字的使用，它有两个意涵或是两个面向。第一个，修行重在离妄执脱落名相的体悟，离妄执脱落名相的体悟。那我们不是说涅槃在阿含经就是烦恼的止息嘛，对不对？ 那跟离妄执可以是相当的意义啊，离的种种的妄执，脱落名相的一种体悟啊。那这个是从离执，就是从某一种动乱的一个状态呢，超脱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称之为空。一个呢，就是在说明离妄执、脱落名相的体悟哦。再来呢，它也是形容圣者心境的了无著着、无所挂碍哦。大家经常会看到《般若经》，一切法不生不灭，有没有？本来即净。你看到了吗？对，不是法就是有生有灭的嘛，是吗？哈，法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有生有灭的嘛，哈。那为什么会跑出这个不生不灭？一切法本性空寂，对不对？不生不灭，本来即净或者本来即灭嘛，哈。那这个所谓的极净跟极灭，它比较不太像是在描述一个外在的事物，懂意思吗？它比较像是形容圣者心境，他当时的一种心境就是一种极净的，懂意思吗？哦，反正他就是在描述圣者的心境啊，极静这种语词呢，它比较很难去想象一个法就存在于那一边嘛，它怎么这个极静不太好理解，它为什么叫极静？是没有发出声音呢，还是如何呢？哈，这极静比较像是修行者的一个。状态的体验呢，哈，他内心所有的这一个烦恼都止息了嘛，对不对？啊，好，总而言之啊，就是让这边导师这句话提示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般若经》有一些语词的描述啊，我们不太好理解，其实它比较。在描述法是一个对象嘛，哦，其实是在描述心境的这一个面向，哦，是从描述心境的这些语词来这一个表述表达一切法的一个实相，哦，那怎么会如此呢？因为一切法到底它的一个如实相或者是法性是如何，它还是透过修行者的一个体验才描述出来的嘛。我们说这一杯水是什么甘美的，是你的感觉嘛，对不对？哦，是吗？哦，是从感觉，就是修行者的感受会变成这一个外在这些法的一个特质的嘛，就是从这种所谓的能边的一个认识来变成这一个所边特质的一个内涵，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边只是要让大家了解，有一些语词呢大家不容易了解，就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它其实在说明修行者他对这件事的一个体会或是体悟。但是主持是一切法嘛，对不对？好，再来，导师说呢，佛法的空，佛法就是早期佛教，是这样而受到修行者的重视。这样是怎么样？就是离妄执，脱落名相，然后形容圣者心境的了无挂碍，是吗？哈。所以他其实这样的教学就是在 表达这样的一个情境、哦、所以受到修行者的重视。修行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空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哦、陀罗明相离妄执、哦、了无著着，无所挂碍。那所以受到修行，在佛法受到修行者的重视，在大乘般若经呢也大大的应用而发扬起来、哦、中经有一个所谓的断层，就是原始般若他没有用空这一个语词，但是他有用这个不可得嘛，是吗、哦、他其实也是跟空的一个意涵，无生无所得无所有离，它的意义是一样，只是说没有使用空这个字、哦、懂意思了。好好，再来讲到自性空、本性空、本性空、自性空、哦、好，导师说呢，般若经说空着重在什么？本性空、自性空，虽然有讲种种的空啊、哦、导师注意到这两个是般若经教学特别重视的、哦、本性空 Prakriti Sunyata、哦、自性空 Svabhava Sunyata、哦、好，在112页、哦、老师说种种的空、哦、18空16空、20空等等种种的法，所以是空，它是什么？本性而故，本性就是空，对不对？本性空，所以可说本性空是一切空的空义。什么意思？就是在解释种种空的时候呢，到最后都会说本性而故、哦、为什么会是空呢？本性而，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哦、听得懂吗、哦、就是种种，比如说十八空，它解释每一个空，解释到最后都说本性而，所以每一种空的一个之所以是空，就是本性空、哦、所以导师说本性空是一切空，就是十八空任何一种空的一个通义、哦、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要说明自性空的自性，还有无自性空的自性，它意义不太一样了、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自性就是真如法界的义名，大家有没有昏倒、哦、中论不是在破自性吗、哦、对吗、哦、但是般若经呢，它的自性导师前面有一个括号圣义、哦欸、不要加的、哦、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自性就是它的一个法尔如是的一个状态啊，圣义的一个法尔如是的状态，就名为自性了啊，懂意思吗？啊，那这一个真理，它就是的一个本质，就名为真如或是法界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自性呢，它不是中论所破的这一种独一，对不对？然后这一个恒常，对不对？主宰不依他，是吗？哦、这边自性不是那一个 哦，他讲的就是一个本来的一个，我们不是说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吗、哦、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就是自性这个字的意思，圣义的一个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它是什么一个样子、哦、就是 那这样的一个， 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法尔如斯本来如此呢，就是用自信来描述了。好，那这边导师就举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以这边的自信跟中论所破的自信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他的自信就是所谓的无为诸法相了，可以吗？所谓的自信就是他的一个实相了，实相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他不是什么人去把它弄成这样子，他本来就这样子，对不对？但这个也是一种自信的一个意涵。好，云何名无为诸法相？若法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无垢无净，无增无减的诸法自性。也就是无为诸法相，就是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无垢无净，无增无减的诸法自性，就是诸法的实相。这边的自性把它可以替代为实相，这样可能大家会比较好理解了。实相嘛，诸法的实相就是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住无异，无增无减，可以吗？好，所以这边的自信可以用实相来作为替代。实相，诸法实相。好，云何名诸法自性？那这边谈到诸法无所有性，是名诸法自性，是名无为法诸相。所以诸法的一个实相就是一切法不可得啊，没有一个实在的什么东西可得，这就是诸法的一个自性或者实相，听得懂吗？无所有性，无所有就是没有一个实体的这样的一种存在的一个情况，懂意思吗？无所有性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存在，叫做无所有性。有自性会长恒独一主宰，这样的法不存在，叫无所有性。这样讲比较单纯了。那这样的一种长恒独一这样的一种法的一个存在是不可得的，那这个就是诸法的自性，诸法的实相。所以这边的自性就是实相的一个别名或是代名词，是另外一个语词，它不是中论要破的那一个。好，大家到这边应该都跟得上了啦。反正这边的自性就不是中论所讲的那一个就对了啦。好，再来113页。好，所以导师进一步说，既然自性就是实相嘛，对不对？所以自性空不是说自性是无的，听得懂了齁？自性空不是说自性是无的，那是什么呢？是说圣意的一个实相，圣意的这一个实相就是空性，懂意思吗？圣意的实相就是空性，叫做自性空。自性即是空性，诸法圣意的一个实相就是空性，自性就是实相嘛，对不对？所以这边的自性不是要被否定的那一个，它就是一种诸法的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无所有性，就是所谓的空性，空相，也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是特质，或是这样的一个体会的一个境界，实相。 所以导师说自性空不是说没有自性或是自性是无的，而是说生意自性呢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一些就是自性空的空这一个字。这边再做一个自性空的自性，把它圈起来写一，空写二，可以吗？那自性对应哪一个呢？对应圣意自性，也就是诸法空相，这就是自性空对应的说明语词。那空对应什么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可以啦。所以自性空就是圣意自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自性空不是说自性是无的，而是说圣意自性，也就是圣意的一个境界呢，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超越的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还要表达就是超越这一种相待的一种概念，或是相，生灭相对的嘛，对不对？垢净相对的嘛，对不对？增减相对的，那这个不呢，不是说没有，而是说是超越，可以这样来理解了。所以这边的不理解为这空相是超越生灭，超越垢净，超越增减，也就是导师说自性是超越的。好，不落名相的无为，也就是涅槃，就是实相。所以实相呢，就是超越的不落名相的无为。那这个就是空性。好，那这个是自性空所说的自性。所以这边跟中论想的自性不一样。但接着下来无自性空的自性就是中论所说的自性。就是要被破的这个字，就是在无性般若经的 无自性空这一个空里面所谈的自性，就是中论要破的那一个自性。自性空的自性不是中论要破的，因为他谈的就是诸法的实相，诸法实相你要破什么呢？是吗？对，不可坏嘛，就是圣意。好，所以接着导师在第二段他就是要说明无自性空之自性，他这个这边的自性就是世俗的自性。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在经中，什么经？般若经啊，也有说世俗自性是虚妄无实的，是空的。所以这边的空呢，因为搭配自性的一个意义不同，这边的空的意思也不同。前面是什么？超越生灭，超越垢净，超越增减，就是所谓的空性，对不对。那这边的空性呢，就是虚妄无实，懂意思吗？这个是搭配世俗的自性，如果是世俗自性是空的呢，就是世俗自性是虚妄无实的。所以这边的空义有二种，自性也有二种，对不对？自性的所谓的圣意的这个意涵，这个内容呢，或者的这个实相这个意义呢，它所搭配的空性的意义就是超越生灭，超越垢净，超越增减的，也就是涅槃，对不对？那如果空性是一种世俗的自性，什么叫世俗的自性？就是世间的人认为有一种长恒不变意可以主宰的这样的一种自性。 这种自信是不存在，是虚妄无实的，是要被破除的，懂意思了？所以无自信空的意思就是无自信故空，所以空就是自信虚妄无实，无自信空就是这个自信是虚妄无实的。好，那导师接着说，在大圣的论义空，无自性空有非常重要地位。这边讲的就是中论了，中论为代表，中论所说的这一个自性跟空呢，主要就是在谈这一种世俗的自性的虚妄无实。所以中论所说的空就是无自性故空，懂意思吗？就是这种虚妄自性是世俗自性的虚妄无实，所以空现在有两个意涵，涅槃对不对？圣意的嘛，还有这种虚妄无实的意涵对不对？大家可以区别这两个的不同吗？那这两个的不同也是一种观行跟体悟的一个不同，在观的时候观什么？观一切法自性不可得嘛，对不对？我们会执着就是执着外在一切法有自性嘛，对不对？去破除这样的自性，也就是了悟到这些自性的虚妄无实呢，才能够离执嘛，离执就体会到涅槃的这一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涅槃的这个空义是体悟的一个层次，虚妄无实的这个空义呢，它可以理解为是在观行，你要观的一个真相，懂意思了？所以一个是观行，一个是体证，体证当然就是圣意，观行还在世俗，你要面对世俗的一切法，去勘破这些我们感受直觉这一种实在性的这样的一种错觉，我们不认为是错觉，但是佛说这个是错觉，因为它是不正确的，对不对？但我们知道是错觉，我们还是很执着，对不对？所以要修行，要去勘破它，那就是要好好的读中论般若经啊，所以导师在这里面他因为他一直写下去，我们没有去把它分这些段落，我们还真的不容易看出他有这些层次，那这当然建立在很多老师过去的教学，然后这个大概已经好几版了，到我们这次上课再做一些修订修改呢，然后就把这一些内容把它的层次把它区隔出来，那这样就比较清楚，就是这边在谈两种自性两种空义，那无自性空的这一个空义，它是大圣论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般若经它着重在涅槃的这个空义，那中论呢，它着重在这一个虚妄无实的这个空义。好，所以老师说大圣论义中无自性空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呢，在般若经的教学中呢，空它不重在这种无自性的这个虚妄无实的意义，它重在什么？涅槃，懂意思了哈？好，这个就是导师这边要告诉我们，般若经的空跟龙树的空，导师说呢，还是有不同，所以空之探究为什么要分两章来写，一个是般若经的空，一个是 龙树的空哦，龙树论的空嘛，我忘记那个章节名称叫什么哦，也就是他们有所不同，他们也不是说完全不同了哦。般若经里面也谈到空的这个虚妄意，所以般若经的教学空有双关的意涵哦。那龙树论呢，取了这一个虚妄无实的这个意涵，来作为跟阿含经沟通的一个桥梁、哦、对不对？缘起就是生灭啊。那般若经的空就是涅槃，就是不生灭，它两个就是不好沟通，对不对、哦、那你若拿这个空的虚妄意呢，缘起跟空就可以沟通了。空就是虚妄不实嘛，缘起缘灭就没有一个长恒不变主宰独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嘛，就是这种东西不是不存在嘛、哦、就是虚妄的嘛，所以缘起无自性故空，所以这个就是龙树他出来沟通阿含经跟般若经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枢纽、哦、就透过无自性两边都可以沟通。般若经的空有无自性的意义，但是它不是它主要的，但是它至少可以拿来跟阿含经沟通。那这是导师在书里面很多地方讲到的。好，所以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空呢，跟有一部分跟大家之前是在听中论或者大智度论在解释空的这一个意义呢，可能会比较稍微不同哈。但相信大家应该现在应该都可以了解了啦，不会觉得好错愕啊，自性怎么还有两种呢啊？然后空还有两种啊。好，那再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菩萨的空相应行是自利利他体悟无生，然后是成佛的大方便这一段、哦、好好，那所以他先讲这个自性空这个空的一个意涵之后呢，那再要讲这个菩萨行的了、哦、菩萨行。那导师这边说呢，般若等大圣经是以真如法界为准量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以他的这个体证作为他教学的依据，懂意思了、哦、也就是佛的体证或是阿罗汉的体证，我们前面有讲了嘛、哦，以这一个真如法界为准量是在第几页、哦、大家再翻一下、哦、105的第二大段、哦、所说的深意是以佛及阿罗汉的自证为准量，有没有、哦、准量就是它的依据、啊哦、我们会说诶，你怎么你是依据什么讲出这样的话呢？依据我的体悟，我的体悟也就是阿罗汉佛的一个体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这句话大家要记得，也就是般若经这些大圣经呢，他在讲这些教学或者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呢，他所站的一个角度跟立场是跟我们现实的这一种生活所经验到是不同的，他是在说明他体悟真理当下他所体会到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懂意思吗？所以我们会觉得他怎么讲的跟我们之前阿含经讲的不一样，阿含经就是有业报嘛，对不对？因果业报，对不对？在般若经他跟你讲什么都这些都没有、哦、这些阿含经所说的凡圣啊因果业报，对不对、哦、善恶啊 在般若经他跟你讲全部都没有。那什么叫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没有这些相待的相。凡圣是相待的嘛，对不对？善恶是相待的，懂意思吗？哦，因果相待。所以在这一个法界为准量，就是他在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当中，他所认识到的一个一切就是没有凡圣，没有因果，对不对？超越，所以这个无呢，就是一种超越意啊，哦、懂意思吗？哦、所以是圣意的一个境界，你不能拿来用在世俗的境界，不能错乱了、啊哦、懂意思吗？世俗就是因果法则，这个。不会错乱的，对不对？善因得乐果，对不对？恶因得苦果，这个一定是按照这个法则，这就是世俗的一个层次，现象界，对不对？那体悟真理呢，就超越，因为在真理它是超越时空，它是一种超越的这一种不落名相的这一种涅槃的体悟嘛，既然是超越，就没有这些相对的一些相，懂意思啊？无相嘛，涅槃是无相的、哦、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一句话，《般若经》等大乘经是以真如法界为准的，也就是他所讲的呢，不是站在世俗的一个立场来说、哦、好，再来，导师说菩萨的空相应行呢？是自利利他的，体悟无生的，然后能够进成佛道的大方便、哦、空相应行它是一种大方便、哦、什么叫大方便？伟大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哦、这边的方便大家把它圈起来，这边方便就是一般的一个意涵，就叫做方法啊、哦，修行的方法，修行的工具啊、哦，所以他这边有三个、哦、自利利他，依着这个空相应行去自利利他，依着空相应行去体悟无生啊、哦，依着这个空相应行去成就佛道，对不对？这边导师提出了这三个阶段嘛，啊、哦。自利利他，体悟无生，成就佛道、哦、所以菩萨的空相应行，也就是菩萨的种种的实践呢，都与空不相违、哦、什么叫相应呢？就是都是依据这样的一个空的一个道理来做、哦、可以吗、哦、空相应行好，所以这边就是第四大段的般若法门的空义啊。所以空义它不只是一个教学的，它还同时要产生这一个实践的，懂意思了哈、哦？菩萨实践就是依据这个空跟空相应来实践种种的利他行，然后去体悟这个无生的。的这个涅槃，然后成就无上的佛道、哦、所以这个空相应行是这一些利他悟生成佛道的大方便、哦、好，再来就谈到关于大乘法怎么样去安立一切法、哦、前面在讲一切法的一个本质嘛，对，它的一个特质那这一些说明呢，主要是依于涅槃的体证的一种体会而做出来的描述，它跟我们经验到的目前所经验到的世界呢、哦、是不太一样的、哦、好，那这边顺带讲一下，就是因为般若经讲的这一些 不是我们能够经验到的。那中论呢，他就把它转换成我们可以经验到的啊、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自性啊、哦、你看到是生生灭灭的嘛啊、哦，我已经跟你讲不生灭，我明明看到是生灭啊、哦，那我已经跟你讲不生灭，那是生意的层次嘛啊、哦，那如果要。安立在这个世俗的层次，不生不灭怎么理解？就是无自性生，无自性灭的了，懂意思了，所以龙树菩萨蛮辛苦的，把这一种般若经的生意要把它搬到这个观行能够用的这样的教学，那他也看准了般若经这种空的这个虚妄不实这样的一个意涵啊，它虽然不是般若经主要在谈的，但是般若经有这样的一个空义啊，所以是我们这个面对这个现实，面对这个世间的这个生灭呢，如果我们要说一切法不生不灭，要是落在这一个世俗地的层次，那就是不时而生，不时而灭。哦、听得懂了、哦、不时而生，不时而灭，很不容易、啊，它不受干扰。差一点讲不下去，因为也会、哦、对，要理智、哦，所以这边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这边这个讲完，我们就先下课了，因为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段落了啦，齁、哦。好，就是般若经的不生不灭，它其实是讲圣义的一个境界，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种超越的不落名相的涅槃的境界，齁、哦。对，但是呢，我们的世间如何能够体会到不生不灭呢？那你就要转换这个不生不灭的意涵，就是不时而生，不时而灭、哦、不是从自性生，也不是从自性灭，听得懂、啊、因为你缘起生灭表示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独一不一他的这样的一种自性嘛，对不对、哦，所以缘起必然就是无自性生，无自性灭、哦、那无自性生，无自性灭叫做无生无灭，也可以简称为无生无灭、哦、所以这个是现实世俗层次我们可以理解的不生不灭或是无生无灭、哦、那般若经那个是体悟的一个层次了，那现实我们能够理解的呢，它其实是一个观行要去观的一个内涵，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外境是真实的、哦、有实在感才会有执着，虽然佛说一切法不可得讲了100次，我们还是觉得有实在感，因为它就是一种无始以来的一种内心很深层的一个活动了，那很难去破了、哦、你到底了解了，你再稍微想一想，可以稍微执着淡一点，但是还没办法完全去所谓的离止了、哦、所以要不断的反复的去修炼，去关照、哦、那才能够真正的透彻到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啊、哦、的这种，不是从自性生，不是从自性灭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哦。好，今天大家这个通过这个快速的列车啊，就至少大家知道般若经的教学跟中论有不同啊、哦。那中论它比较拉到观行世俗地的层次，这是可以体会到，般若经那个是没办法体会，因为是涅槃圣者的境界了。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下课休息10分钟。